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来到西区神州教会，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聚会的地点是在这个 building 里面，还是在其他的 building。但是我知道这个教会一成立的时候，我就来帮助大家，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是我给他们施洗的，可能包括小易在里面。所以我今天早上可以说是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这个西区神州教会。在我们还没有看圣经以前，我讲两个小故事，这两个小故事都是在读者文摘里面。那这两个小故事可以对我们来说有很大很深刻的属灵的提醒。第一个小故事讲到一架小型的飞机，这个小型的飞机只有四位乘客，那么这个小型的飞机在天空飞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这个驾驶员就发现这个引擎出了毛病。这个驾驶员就向这个乘客报告说，这个引擎出了毛病啊，恐怕这个飞机会这个要慢慢就是从空降落下来，而且可能会失事可能会撞击这个件事情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恐怖，所以很多的乘客都非常非常的惊慌。那当他宣布完了之后，这个 pilot 就马上把那个机舱的门打开，他就背着降落伞包往那个这个机舱的外面一跳。那么这里面有两个乘客，一个是这个 businessman 这个生意人，他因为动作很快，反应很灵敏，他也是背着一个降落伞包就往那个机舱的门外跳出去。然后接着就是有一个律师，他说哎呀，我很多的生意要去做，然后很多的客户要去商谈，所以他也背着一个降落伞包往那个机舱的门外跳出去。就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老人，他就站起来看着最后一个乘客，就是一个小孩子，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怅然，也是非常的落寞，因为就是剩下一个这个降落伞包。所以他就跟这个小孩子说，小孩子啊，现在剩下最后一个降落伞包因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够久了那么你还很年轻，你还可以在这个地上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来所以这个降落伞包你就背着赶快往这个机舱的门外跳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子就跟这个老人家说说老伯伯老伯伯请你放心因为刚刚那个律师匆匆忙忙他要拿一个降落伞包往外跳的时候他拿错了，他拿了我的书包不是拿那个降落伞包我为什么想到这个故事其实我两天前从台湾回来其实我的精神不是太好我还在时差之中，昨天晚上大概不太能够睡觉所以我其实我现在的精神是不太好。但是我想到这个故事就是想我们这个所有的人都是在抓什么东西或者说想要拥有什么东西。那其实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你去抓什么东西，也不是你去拥有什么东西，乃是你已经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每一天早上每一次聚会之前，我们乃是来到这位信实的伟大的奇妙的全能的神面前说，主啊，感谢你，因为我已经在你的手里面，我已经在你自己的里面。那这个是一个何等奇妙的真理，不是我们去抓，我们去用一些方法让我们里面有一些新的感觉，以至于我们有把握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安全了，我已经稳妥了。不是，乃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奇妙完美的救赎，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下个礼拜天就是要庆祝这个那个复活节。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事实，然后我们安然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第二个故事我就想到在读者文摘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次 有一个人就到天上去，那么天上有这个珍珠门，这个西门彼得在那里看守。那这个人说我要进这个天堂，西门彼得就问他说，你凭什么资格你可以进天堂？你凭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都要看你的 credential， 你的diploma， 你的 experience，这个世界的标准，这个世界的做事情的方法原则。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不是凭我们所以这个人就跟他说，哎呀，我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到一群不良的少年，他们在欺负一个女孩子，哎，我就非常的生气，看到你们那么多这个不良的这些帮派的这个少年在欺负一个女孩子，他就抓住一个其中最高大的一个男孩子，把抓住他，然后就把他踹在他的脚底下，然后揪住他的这个头发，然后捏他的鼻子，然后跟其他的这个不良少年说，如果你们胆敢继续欺负这个女孩子，我要让你们的下场跟这个人一样。后来西门彼得就问这个人说，结果怎么样？他说结果就到了天上去，结果这个人就被打死了，所以到了天上去。那么为什么想到这个故事？很多人在信仰的追求里面也误会什么？误会说我有什么经历，我对圣经的知识有多么的熟悉，然后我凭什么本事神才用我，凭什么本事我能够到天堂去。那个 mentality 还是一样，就是说我，然后我做了什么，我拥有什么，我经历了什么，然后我在神面前好像不断的被上帝 promote 到更高的地位，到更高的领域，到更高的层次，然后我到天上去的时候，上帝给我带这个冠冕，荣耀的冠冕，几颗星的冠冕。其实这样的 mentality 是错的，这个 mentality 是世界的 mentality。 好，为什么讲这两个小故事？这两个小故事跟我们一生跟随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今天是所谓的 Palm Sunday， 就是棕榈主日，所以我就是用一段圣经来跟大家思想说，我们怎么样看耶稣。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说，哦，耶稣就是我们的 model。 而当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 model， 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跟我们说某某人是我们效法的对象，其实意义不一样。请各位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就是马太福音21章，就是马太福音21章，你们的圣经是几页？19页哈。那么我们读这11节，就是第一节到11节，我念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念双数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先来。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山呐、啊！”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我先讲耶路撒冷这座古老的城市。你知道这座古老的城市，在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已经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经历了至少大概2000年的时间。如果你去读创世纪的时候，这座城市叫做撒冷城，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耶路撒冷城对犹太人来说有一个很深刻的属灵的意义，因为上帝把他的殿建立在耶路撒冷城。但是这个城是一个反讽的城市， ironical 或者说 paradoxical， 这个反讽的城市。什么叫做反讽的城市？从一个角度来说，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平安的城。但是如果你去考察耶路撒冷的历史，你会发现耶路撒冷城充满了动荡，充满了分歧，充满了冲突。所以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平安的城，可是耶路撒冷城在事实上却是一个最不平安的城。耶路撒冷城是一个神圣的城，因为上帝的圣殿在那里，上帝的宝座在那里。可是很可惜，耶路撒冷城也是一个罪恶滔天的城。如果你去看旧约先知书，我们看耶路撒冷城里面恶贯满盈，充满了偶像。所以我们知道，从一个角度来说，耶路撒冷城是一个神圣的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耶路撒冷城也是个罪恶的城，是个亵渎上帝的城。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城应该是一个认识上帝的知识充满的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耶路撒冷城也是一个无知的城。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不是有三个博士，或者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城？圣经告诉我们说，全城的人都在那里欢腾，都在那里心里受到很大的搅扰，因为这几个人来到了耶路撒冷城，他们的心不安，因为叙利王不安，叙利王不安，而全城的百姓也不安，代表这些城里的百姓是无知的百姓，对上帝的真理不认识。所以我们看到，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所谓宗教的首都，好像信仰非常浓厚的一个城市，竟然对上帝的知识却是那样的稀少。所以上帝的言语非常的稀少，虽然这是一个所谓的宗教的首府。第四方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城它是一个敬拜主的中心，但是很可惜，耶路撒冷城在上帝的眼中不断的被边缘化，好像距离上帝很近，又是距离上帝很遥远。也不了解我的意思。从地理的角度来说，圣殿不是在耶路撒冷城吗？从人去亲近上帝的角度说，当我进入圣殿里面，好像离上帝越来越近。可是事实却不然，事实却不然。什么意思呢？当这些以色列百姓进入圣殿的时候，虽然从地理的角度，从距离的角度，他们离上帝越来越近，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心离上帝越来越遥远。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你们用嘴唇亲近我，但是你们的心怎么样，却远离我。这个信仰的中心变成信仰的边缘化。第五方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城它是建立在所谓很多很多的山的中间，所以耶路撒冷城四面有 诸身环绕，山峦起伏，好像是个坚固的城。但是耶路撒冷这些百姓的信心却是非常的脆弱，城墙很坚固，但是住在其中的人信仰的堡垒却是非常的脆弱，这个叫做反讽性。我们也看到第六方面，耶路撒冷城他们是从一个角度应该遵从上帝的仆人，可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耶路撒冷城却是杀害上帝的仆人，也不了解。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城的反讽性。为什么要特别谈这个耶路撒冷城？你知道当耶稣基督最后一次在四福音里面，至少耶稣基督有四次到耶路撒冷城，当耶稣基督从伯法其面对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最后一次他骑着驴还有他的门徒们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耶稣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因为面对这个古老城市，耶稣想到这些对比、这些反讽、这些吊诡、这些反合的状况，耶稣的心是很沉痛的。表面上好像是群众在那里夹道欢呼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被称颂的，可是耶稣知道这个城市杀机腾腾，危机四伏，因为再过不了几天他就要被捉拿，他要被出卖，他要被审问，他要被鞭打、被凌辱，最后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当年的心情。所以在我还没有仔细的跟大家分析这段圣经以前，我就跟大家谈到耶路撒冷这座城对耶稣基督来说，他有很深很深的感慨，很深很深的感慨。那么弟兄姐妹，这个也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要停留在信仰的外表上，不要停留在信仰的仪式上，我们一定要进入那个信仰的实义里面、精髓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跟随主越跟越美好，越跟越踏实，越跟越实在。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有这段圣经里面讲五个很重要的真理。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在进这个耶路撒冷城之前，圣经告诉我们他住在伯法其。伯法其他是在这个橄榄山的这个西边的山坡上，伯大尼是在橄榄山的这个东边的山坡上。所以耶稣基督从一个角度来说，他是经过伯大尼，然后到伯法其，然后从伯法其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么圣经的注释家告诉我们说，伯大尼大概距离这个耶路撒冷东边就是两里路， 2 miles。 好，那么所以他们当天就是从伯法其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走了一里多的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姿态进这个耶路撒冷城呢？他要骑驴驹，所以他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到这个伯法其对面的村子去牵驴驹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两个门徒去牵那个驴驹的时候，这个驴驹的这个所谓的棚子里面有驴跟驴驹，驴是比较大一点，驴驹是比较小，所以不只是驴，而且有驴驹。然后当这两个门徒去牵那个驴跟驴驹的时候， 那么当然有看守这个犁跟犁居的人就说，哎，你们为什么建这个犁跟犁居？那耶稣就告诉这两个门徒说，你们回复那个问你们话的人说，主要什么？用它，主要用它，建了两头的犁，也就是犁跟犁居。首先我跟大家谈的就是说，为什么圣经有这样的记载？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第一个角度就是说，在当时就是犹太人还有附近的这些所谓中东的民族，那么他们每一个民族对待动物态度都不一样。根据这些圣经学者的研究，很多国家比如说阿拉伯这些民族，他们是骑马的，但是驴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却是有不同的评价，他们是王家所特别喜欢用的动物。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为什么耶稣选择骑驴进耶路撒冷城，而耶稣没有选择骑马？这个跟犹太的传统、犹太的习俗、犹太的文化有关系，了不了解？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驴这个动物跟马这个动物在中国人的评价或在西方人的评价里面是不一样。那么至少我们知道，驴这样的一个动物，它象征的意义不是一种打仗的意义。好像你骑马，骑马就是那个马本身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是征战的意义。骑驴我们有看到这个电影上就是古时候，无论是中国，无论是蒙古人，无论是西方，是骑驴在打仗没有？因为驴基本上它跑得不快嘛，对不对？而且驴的力量也不是很大，所以很少人都骑驴来打仗。所以基本上耶稣就是骑驴这件事情，无论你从文化的角度从这个所谓处境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从传统的角度，还是从解经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骑驴这件事情可以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最后要进耶路撒冷城，耶稣的态度不是说我要进耶路撒冷城去做王，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第二，耶稣基督也不是要去征服耶路撒冷城，不是用征战的态度去面对耶路撒冷城那么耶稣基督骑驴，当然我刚刚已经讲过，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可能驴有这个王者的这个尊贵的意义在里面。耶稣他是真正的王，而这个王骑着一个好像笨笨的驴，一个卑微的驴进那个耶路撒冷城。等一下我们还会来讲这个耶稣基督骑驴的这个图画，这个动作的属灵的意义。好，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耶稣跟门徒说，你们要怎么样回答那个问你们话的人？耶稣要用这个犁居。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位奇妙奇妙的人，他是位奇妙的主，他是位奇妙的神。耶稣他是主人，但他常常以客人来对待他周遭的人。耶稣基督从一个角度来说他是客人，但是耶稣基督也显示出他是主人的实际。耶稣他同时是主人，也同时是客人。因为耶稣他是个陌生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当然是一个贵客，他是个客人，但是耶稣却是所有一切的主人。那个房子真正的主人是耶稣，那个驴真正的主人是耶稣，耶路撒冷真正的主人是耶稣。 对耶稣基督来说，他是一切的主。所以在这个对话里面，属灵的应用就是说，我们要认识耶稣是我们的主。除非你认识耶稣是我们的主，否则你很难跟随他的脚步。好，弟兄姐妹，等一下我还要接着讲四个应用，下面这四个应用你都可以效法，但是其中第一个耶稣是主的身份你没有办法效法，你不了解耶稣的神性，你没有办法效法。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跟佛教跟道教跟儒家最大最大的不同，我们没有办法变成基督，我们可以为基督活着，基督可以在我的里面，但是我没有办法变成基督，我永远是我，我永远是受造者，基督是创造者，基督是主，这样的角色我没有办法效法，我永远是仆人。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弄清楚，就是说耶稣他是主，他是主，所以他知道一切，他洞悉一切。受造者他知识上有限制，他的能力有限制，这个是受造者。什么时候受造者要越过自己的位分，想要变成主的时候，我们的理性会出问题，我们的行为会出问题，我们的道德会出问题，因为我们越过了我们受造者本质的身份，了不了解？所以当我们谈这个，有一本书叫做 Imitation of Christ， 效法基督，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但是没有办法效法耶稣基督是全地的主，了不了解？这是第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是全地的主，他是我生命的主，我一切都属于他的，这是我们跟随他的起点。我为什么要跟随他？我为什么不跟随别人？我为什么不跟随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我为什么不跟随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德行最好的人、那些宗教家？不，我都不跟随他们，我只跟随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只有他是真正的主，因为只有他是创造者，所有都是被造者。好，这个是很重要，主要用它。 Curious， 那个希腊文的字，主是提升到所谓神性的层次。当我说耶稣你是我的主，是等于旧约那个希伯来文说 Adonai， 就是上帝的意思，耶和华的意思，他真的是我的主。我们怎么样能够被神用？就是我们要完全的顺服主。美国有一个机构叫做学恩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那个创始人叫做 Bill Bright， 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一生一世做主的仆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一生我们只做这样的一个立志，就是我无论到哪里去，无论我活到几岁，我都愿意做主的仆人，哎呀，你是有福的。无论你结婚了没有结婚，无论你赚钱了没赚钱，无论你拿到多少的学位，无论你的地上的职位是什么，你如果是耶稣基督真正的仆人，你就是蒙福，而且你不但是蒙福，你周遭的人也蒙福。我有一个同工叫做王芷英，他最近要拍一部电影，就是李艾瑞，这个 Eric Liddle， 就是那个你们有没有看那个火战车，火战那个 Chariot of Fire， 火战车那其中的一个主角，就是 1924年在巴黎这个奥运赛的时候拿到400米的金牌，那个 Eric Liddle 李爱瑞，他是在天津出生的，他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是生活在中国，他只有在小的时候回到英国，然后中学然后大学在英国读书。1925年他爱丁堡大学毕业，他马上回到中国去宣教。我为什么说回到中国？因为他本来就是出生在中国，他回到中国去宣教，一直到1945年他死在日本的集中营里面，20年的光阴都奉献给中国人。最后他是得到脑瘤过世，很快的时间他头痛，在那个集中营里面没有药物，没有好的医生，很快就过世。那个时候其实他心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盼望，就是他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分离已经几年了，特别他第三个女儿他从来没有见过面，因为那个时候是战乱，华北地区非常的危险，所以他就把他的太太把他两个女儿，那个时候第三个女儿还在他太太的怀中，打发他们回加拿大，因为他太太是加拿大人。我相信他在那个集中营里面，他每一天思念他的妻子，每一天思念他的女儿，特别有一个女儿他从来没有见过面，可是突然间他知道他快要死了，他觉得说人生有个很大很大的遗憾。但是这个从很年轻就跟随主的仆人，他放弃了这个世界一切的荣华富贵，在中国最等于说混乱最贫困的一个年代里面去服侍我们中国人，他跟神说，神，我愿意完全降服。他最后讲的两个字 Complete Surrender， 上帝啊，我是你的仆人，你是我的主，即使我现在从情感上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如果主你要我的命，我完全顺服。弟兄姐妹，这样的人是真正认识主的人，这样的生命会让这个世界得到很大的祝福。所以为什么 Eric Liddle 他的故事，您看1945年一直到今天已经超过了60几年，他的故事还是震撼很多人的心灵。听说其实今年还是去年已经在中国有人拍了 Eric Liddle 的电影，那我们这个同工还要再拍，他跟一个好莱坞的这个 producer 一起来写那个剧本，然后剧本已经写完了，他 this coming Saturday 马上要去中国，在那边找中国的这个电影公司跟他们合作。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世界如果真正被主得走，你的生命如果真的在主的手中，你不是靠你的文凭，不是靠你的经历，不是靠你的所谓的能力来肯定你自己，而是你知道神爱你，他完全肯定你，他完全接纳你，然后你知道你在神的手中，然后你完全的顺服他，而这样的生命会带给我们周遭的人何等何等大的祝福。第二方面的应用，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卑微者。在这段圣经第五节那里，我们看，你的王来到你这里，王好像是高高在上，但是他是温柔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个教会你知道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很难谦卑下来，对不对？你们说对不对？对吗？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受了高等教育，哈哈， 我们每一件事情我都要发表议论，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过去受的训练就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表态，我们要发表高见。我们机构去年我们办一个学术会议，有一个陕西师范大学的教授，他是基督教研究所的所长，我不讲他的名字，你们去查会知道他是谁。他几年前在美国台经绝志，我们的同工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受洗？他说，我找不到一个牧师我佩服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中国大陆？他愿意信主，但是他不愿意受洗，因为他觉得说，哪一个牧师够资格给我受洗啊？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哎呀，他们觉得说，哎呀，我的人格很崇高啊，我的学问很渊博啊，哪里有一个基督徒够资格给我受洗啊？哎呀，我为什么要去一些家庭教会聚会？这些人是没有文化的，这些人没有读过什么书。我西洋的哲学从这个 Socrates 或者更早这个泰勒士一直研究到今天的后现代后结果主义，我通通知晓。哎，我怎么跟这些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人，也不知道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的理论，跟他们聚在一起，我觉得有一点不太配。哎呀，这些人是在不够明白圣经，不够明白圣经。什么是真正认识主的人？就是愿意给这个世界被认为是最被人瞧不起的、最卑微的人洗脚。我们来的时候看到这个 street people, homeless people, 你们这个 cover city 不远，对不对？有很多，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晚上没有地方睡，胡须留得很长，然后常常推着那个什么 supermarket 的那个车子，把所有的家当都放在那个车子里面。你敢不敢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弟兄姐妹，基督的生命是愿意给这个世界所谓最卑微的人服侍。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神看什么是高贵的，是不断的降卑，不断的降卑，然后降卑到可以服侍这个世界最卑微的人。神认为这样的生命是高贵的生命，这个就是所谓 descending into greatness。你越来越降卑，越来越降卑，你可以服侍你最看不起的人，你可以爱他们，为他们牺牲。耶稣说，这样的生命是高贵的生命。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所谓的高高在上的和善啊，他竟然可以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当年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心里面想说，你们唱高高在上，其实我不是高高在上，我乃是愿意服侍这个世界最卑微、最软弱、最污浊的罪人。这是耶稣的态度，这是耶稣的心情。第三方面，我们看在第九节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主，但是他愿意被称为是大卫的子孙，他成为人的形象，既有人的形象，就是自己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从至高荣耀的宝座来到人间，他凡事跟人认同，很不容易啊。我读过这个西方的宣教士，他们从英国、从德国来到中国，啊，当时他们要适应中国的民土风情，很不容易。他们要 在满清的时代，第一个就是碑志文，他是德国的宣教士，他是第一个穿中国服装的宣教士。后来哈森泰勒就是戴德生效法这个碑志文的榜样，所以他们不但是穿中国的服装，而且剃成这个满清的那个头，这里的头发把它剃掉。你知道对英国人来说，把这个头发剃掉是多么难过的一件事情。然后留一个长长的辫子，然后穿那个棉袄，穿那个长袍，对他们来说很不好受啊。但是他们觉得说，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不配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了不了解？这是他们当时的共识。他们觉得说，如果连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都不能够适应，我怎么能够为基督耶稣的福音做见证？我们不配。如果你去读早期的宣教士的故事，中国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是英国人愿意去，到新疆，到蒙古，到这个西藏，第一批去的人都是外国人，不是中国人。我也读过这个 James Fraser 到傈僳族中间去工作，华人汉人没有人愿意去，华人汉人的基督徒不去，只有一个英国的这个 James Fraser 他去了，在那个云南那一带，傈僳族早期是会杀人的。我读过他的传记，第一章就讲到他被一个人追杀，那个人拿着大刀要砍他。他们知道，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不但是要成为一个愿意服侍最卑微的人，我们愿意跟最卑微的人认同，讲他们的语言，穿他们的衣着，过他们的生活水平，这个是很大很大的挑战。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耶稣基督当年怎么样进入耶路撒冷城，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跟随他的脚踪，以至于我们可以向我们周遭的人说，我们愿意跟你们认同，愿意跟你们的苦难认同，愿意跟你们的情况认同。第四方面，我们看耶稣基督当年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好像是很风光，那些人夹道欢呼，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耶稣基督灵里面就是非常孤单，因为没有人真正能够体会他马上要面对十字架，那个残酷的十字架，受羞辱的十字架，痛苦的十字架，所以耶稣的灵里面是非常的孤单。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认真的跟随主，有时候我们会孤单，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人真正陪伴你去面对上帝，每一次你面对上帝，你都要一个人面对上帝。有时候你会很孤单，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了解你。有些人认识以前的托尔斯林亮行侍奉的那汪纯一姑姑，汪姑姑，她说49年50年的时候，上海很多的基督徒离开到香港去，有一些人就到美国去，当时他有机会到香港去，别人好意见他说，汪姑啊离开啊，而且有人给他机票，给他船票，让他能够到香港去。当时他在办这个诚心孤儿院，他跟主祷告，主说，不，你要为我的缘故留下来。很孤单的，没有人可以真正的了解他的心，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很多的时候，神要我们做一个很孤单的决定，就是单单的站在他那边，好像耶稣基督当年他面对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的门徒们不了解他的心啊， 有一些人还以为耶稣基督到耶路撒冷要做王，耶稣基督知道他马上面对十字架，他的心是很孤单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有时候我们忍受孤单，单单的站在神那边。你这样的决定是蒙福的。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五个应用，第五个应用就是当他要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知道在下面的经文，就是这一章，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 下面的经文，就是讲到耶稣进那个圣殿。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没有读，其实耶稣基督很清楚的知道当时的圣殿是充满了得罪神的很多很多的举动活动。而你知道在圣殿里面只需要献祭，耶稣知道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进入那个圣殿的时候，耶稣基督知道说，我就是那个燔祭，我就是那个神所期待的一个纯全的羊羔的祭物，就是要把他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牺牲者，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到了圣殿，他看到圣殿何等的荒凉，他看到圣殿世俗化，他看到圣殿商业化，他看到那些宗教的领袖堕落得罪上帝。他知道那个时代除非有人把自己献上，真正的献上，否则那个属灵的光景很难扭转过来。耶稣他愿意，愿意成为一个纯全的祭物，他进入了那个圣殿，进入了至圣所。他是大祭司，也把自己当作祭物献在祭坛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随时预备牺牲。好像在这个时代我们讲牺牲离我们很远，即使是每一天的功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西区神州教会要有转机，就是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愿意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你知道年底你们教会一定不一样，你要不要解我的意思，你们一定会翻转过来，神一定会大大赐福。如果真的有一些人，有五个有十个愿意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他知道他自己必须是祭物，不但是祭司，自己也必须是祭物。所以他跟神说，神，这个苦杯如果是你要我喝的，我也完全顺服喝你要我 喝的苦杯。这个世界很快的过去，时光很快的过去。我第一次认识小毅，我想大概恐怕15年了，对不对？15年何等快，一下眨眼就过去了。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有几个15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透过这段圣经，我们再次来思想。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你也是拣选我们做你的见证者。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主，我们想到那一天所谓棕榈主日，我们看到你怎么样带领门徒进入耶路撒冷城。主啊，你的心情，你的态度，你的思想，主啊，你的脚踪何等值得我们思考。主，我们谢谢你，但愿透过这段圣经，你再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被你改变，被你塑造，越来越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